然后所以这里又讲，他说然未知其果，其心果见义理之当然，说他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应该做的当然，就是你跟崔子是同事啊，那你崔子在杀我们的国君，你既然说不管了、啊，那这个人算是有爱心吗？没有的，你让国家这样子乱哄哄的话，你算是你连国家的薪水，你既然国家的事不管，那这样算是没有爱心。哎，他这里就这样讲。哎，那这里讲说，这个集注他讲说啊，这个理当然而无私呢，则算是仁。我领人家的薪水，我应该这样子做，尽我的本分这样子做。这个无私心啊，这样才算是人啊。那你不能说，哎，那不关我的事，我就赶快先绕跑了。那国家烂了，让国家烂了，关我什么事？那就错了。你领国家的薪水，你怎么可以让国家烂呢？是不是？那是你没有尽你的责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他这里讲说啊，今已而观二子之事，就观那个这个子文跟陈文子啊，他两个人啊，虽其自行之高，虽他们的制度跟行为虽然很高，那若不及，他还有不及，如果依人来说，他还离了相当长的远啊。哎，然未有以见其必当然之理，他们没有见到说我应该尽的责任。有爱心的人，他认为说这个我应该尽的责任啊。哎，而真无私的这样子去做，哦，那我刚才讲说，孔子都说人家，哎，他有没有理？有没有人呢？孔子都说没有，那我们就以佛经的标准来说这个人了啊。那这个必当以理而直，而真无一丝毫之心呢？我应该尽这个责任，没有一丝毫的我私人的私心呐、啊。唯有佛家，佛家他这样讲，他说大菩萨呢，其宏愿呢，其那个宏誓愿，像说那个地藏菩萨，他地藏菩萨他就发了这么大愿，他说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他累劫来就是要来度众生了。那还有我们读那个《幻网经》里头，他说释迦佛来这个世间有8000次，他8000次是不同的身份过来的，他来是要度众生的。哎，他来度众生，像他一点点私心都没有，像这个成佛成大菩萨，他半点私心都没有，他一心一意就是要利益众生的。这个。如果我这样子说孔子在的话，他一定会说对，这个才叫做有仁爱的心。所以孔子人家问他说有爱心吗？有人心吗？孔子说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他还有我的私人的利益，我的欲望，他没有说以别人为重，一点私心都没有。那一点私心都没有，只有佛家才有一点私心都没有，他只会利益一切众生啊。嘿，像你看那个很多佛教团体啊，那个像证严法师啊，他教那个弟子啊，尤其那个弟子啊，有一些人就是在那个阿富汗那个地方啊，去布施啊，就是去访贫啊，那实在看起来是很可怜。因为那一年我有看到他们那个情景，我才说哇，真的好感动。差不多有6、7年前了，那时候大一台朝刚要开始的时候，那。正好是刚好来那个大一台啊，那我爸妈都去，那一堆那些美国人啊，从那个国外回来啊，他们先去访贫那个阿富汗，那阿富汗那时候是被美国攻击了，他们很多人都逃难了、啊，逃难的时候逃难哪有什么东西可以带，只有那一身子就出走了，那在那个冰天雪地里头啊，都很冷啊。他冻到都只有那种鞋子也破了，衣服也都没什么那个可厚的衣服可以寒风啊。那一些人去访问这一些阿富汗的人啊，回来啊，报告给证严法师听啊，他每一个人都哭了，我们当场看了，我们也哭了，说这一些人哦，去看那一些人说哇，好可怜哦，他们逃难呢、啊。有一幕更可怜，有一幕他说，因为他们是去访贫，都会先去看。你们需要什么？需要衣服，需要粮食，需要帐篷那些东西。然后他去访问有一家说：“啊，你们家长在吗？”他说：“有一个男生啊，差不多五六岁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家长。”他说：“嘿，你是家长？”说：“我爸妈都在战争死掉了。”那他就带着他妹妹就逃难了。你看这么苦啊，那个冰天雪地里头这样子逃难，那这些人去 救他救灾的时候，不是很快乐呢，灰蛋不长眼睛呢，灰蛋就飘飘飘，也许就这样子就被他们就打死了。所以他们那些人去阿富汗，郑华是惊到要害去，他也是很担心的。那就你们一定要保平安回来，你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这些人他为了救济他的生命没有关系，死掉也没关系，他就这样子去访平，访问那些人需要什么东西，那就从美国赶快先进去那些毯子啦，那些防寒的衣服啦、鞋子啊什么啦。那有一幕是那些因为去访平的那些都是有钱的那些大老板，他看到那一些人光个皮皮臭啊，都鞋子都破了，然后就当场他就把他的袜子就脱下来给他穿，他说我还有鞋子可以穿，没关系，那个袜子给你穿。那些不为自己，一心一意只要利益别人，那个才算是有仁爱的心呢。他仁爱心的标准是在这个点上。孔子啊，他为什么不容易给人家说，哎，这个人有仁爱？没有，他没有，因为要把这个做仁爱的心呢，是要长久的时间呐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地藏菩萨说，地藏王菩萨说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我。那地狱真的空了吗？人家修行人他已经见到了，他也本来无一物了。我可能讲来囡仔个听无吧。是因为你这些地狱是你自己造恶才变现有的，变现出来的。你没造恶，哪有地狱可以看你？哎呀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反正你们慢慢听就听懂我的意思，我不可能一下子让你们讲得听得懂的，我会慢慢让你们进入这个状况，一定要让你们听得懂的。这个是孔子的说不容易给仁爱给人家说。允许说啊，这个有人的心，所以有人的心呢，除非是这一种成佛的这些大菩萨，要成佛这些大菩萨他有大悲心呐，他不会自己全部都为利益有情了，这样子去做。啊，接下来说，季文子，三思而后行，子闻之曰：“再思可行也。”这里啊是在说啊，有的人呐、过分小心哦。我们写字有人会过分小心，好几个过分小心到不行。为什么过分小心的话，他是成不了艺术家。艺术家是他的想象力很丰富，然后他会转换的很快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季文子他三思而后行，他为什么三思啊？因为啊，他怕做事啊，再想，想的太多都不敢做了。想太多就不敢做了。那个这个季文子呢，他姓季孙啊，他的名叫行府，他的氏的是文，他是鲁国的大夫了。他在那个鲁先公、鲁成公、鲁襄公这个三个时代的这个忠臣，因为他考虑的非常的准确，他才敢去做。那考虑的人，像佛家最讲因缘呐，因缘你们知道什么叫因缘呐？这个时候我们记在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这个叫做因缘记足了。等一下我们下课的这个因缘就散了，就刚好这个时候，那个叫做因缘记足。那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不是要有因缘记足才能做？我搁在想一个，那因缘已经过了，那看你怎么去做。这一年就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有人啊一直说，我因为我这次感冒很严重，我有好几个好朋友就跟我讲说，你不要接那么多课吧。说不是我去接的，是刚好有这个因缘的。为什么？我学校有四班啊，那一天算起来，我的学生一共有170几个。他今天那个恩佐他妈妈用那个恩佐今天请假 ，N 九到底是哪一班啊？说林恩佐，你要把全名讲出来，我才认识你啊。我们是刚好这个时候因缘具足哦，因缘已经散了，等你们长到，你过来写你啊，不会糊啊啦，已经散了，因缘已经过了，所以这个把握这个因缘呢，是不是？我们读书也是这样子啊，我们考试的时候，你不赶快认真读。等一下考试过了你再去读有什么用？已经过了、对不对？所以把握这个因缘。 哎，把握这个因缘哦。我发现讲儒家思想，佛家也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进入。等一下我们四书讲完以后，佛家的观念全部都有了，都开始一点点的进入了。哎，那这里讲说这个季文子他三思呢，因为他考虑的太多了，考虑一次两次三次，考虑到因缘已经过了，那你决定已经来不及了。哎，所以孔子就跟他讲，哎呀，再思可以，我想一次就好了啦，紧行啦，你搁再想三摆，时间过去了啦，是不是？这个因缘已经过了，哎，所以人家为什么说孔子啊是慎之始也？他很懂得这个善巧因缘哦，慎之始哦，这个时候他很应该这样子，慎之始也，就是他很会懂得这个因缘。所以孔子周游列国，看看不行，他就赶快回家了。你不行，不能再耗了，时间过了，生命就过去了。哎，所以他算得非常的准。那孔子就跟他讲说：“再思啊，就是再考虑一次就走了，不要考虑太多了。那考虑太多，反而在犹豫而误事。犹豫就时间就过了，因缘就过了。那因缘过了，你再去做没有用，时间就过了。那因缘就像什么呢？花开的时候就开了。”你叫花不开嘛，不行，它一定开了。你叫说花不要老嘛，它一定要老，跟人一样啊。人一长大了，就一出生就慢慢长大了，叫做植物叫做成住坏空。那人呢叫做生住异，叫做生老病死啊，就开始生出来，然后我们生出来是慢慢的长老了，往老的方向走，然后老了就会开始生病了。那病的就会死掉，生老病死那是一个自然现象啊，不必害怕，它是一个自然的。那你认为自然的话，你就不觉得怎样，你认为不自然的一恐怖，哦，有死是要怎样，死是要怎样，你怕不爱死，还是一样要害怕要死。这个是我爸常常讲给我听的，说以前很好笑，因为我跟爸爸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才发现说他是血管呢，心脏这个大血管爆开以后，就形成保护膜，就割的那个动脉呀，嘿，那就找不出他的原因来哦。那有时候常常就这样休克，就停止呼吸，那过一段时间就继续呼吸，他说。找了好几次，找到最后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点上就是那个动这个心脏的这个大血管的破裂。然后呢，医生查出来就很担心了，就说，哇，你这个随时就会死掉哦。然后那时候那个有印象最深，那个张恒佳那个慈济这个医生呢，心脏科很有名的医生呢，他本来是在长庚，后来就。在慈济，他很多病人就跟着他去慈济。然后张恒佳就跟我爸讲说，那时候他来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刚好晚上要吃饭。啊，我爸是对事物都非常恭敬，他看到那个医生来，他就起立，然后合掌跟医生合掌。那医生就跟他讲说啊，你呀、啊，这个动脉啊，你破了一个洞，那形成一个膜，就是整个割掉，你看那个膜流血一样，就一个屁在里面啊。那这个万一哦。在爆裂的时候马上就会死掉。那医生也很无奈，他因为正法师说啊，你这个人要认真顾这样。然后我爸说哦，啊，我吃到87岁有够了，人家我这样做了孩子就死去了，你看我还吃70-80年。他讲得很轻松，然后医生就然后他医生出去的时候再去看另外一个病房的时候，我爸就把那一餐的饭全部都吃完了，他吃完了药，那医生就来看，那医生就啊很无奈说啊，你安尼吼，跟你可能很危险啊你啦。那我就陪着医生出去，我就跟医生讲说，你刚才讲那些话，他无动于衷，他那一餐晚餐的饭全部都吃完了，他还是很从容的。伊讲啊，我有够啊，哎，我去共做念啊，我囡仔就死啊，我可以当活到70-80岁。我已经有够了，他可以的，他要回去的，够了。那医生说，哇，他当医生当这么久，很少看到有这样子可爱的病人，就 很爽快的说，哎呀，本来就会死啊，还没死那就变妖怪。听了，然后因为我跟他很好啊，他一直怕，他一直担心说他死了我会很伤心，然后就每天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哇，原来他在跟我讲什么叫无常啊。他说，哎呀，他本来就会死掉的啦，你不要去把这个放在心里。那因为有一天早上很早，6点多就去看他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医生啊，说你不能骑摩托车，不能拿重的，不能拿什么。他就跟我讲说，我菜买回来啊，我去菜市洗一轮。哦，啊，人讲袂使吹，你来吹，伊讲，哎呀，哪爱死点吹都爱死去啊。我讲啊，哎，不要紧啊，你去坐车，你紧去，去，紧去佚佗。就不把它放在眼里，为什么？他也认为说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的，哎，他常常这样讲，要我就发现说，对哦，人本来就是自然的哦，就是这样子的啊，哎，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，所以你就先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以后，你就不觉得哎恐怖，然后他在世的时候，他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。所以他要离开了，说所做一半，该做的就做完了，我就要回家了，离开了。那离开的时候，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都去陪他念佛啦，他不讲那些无为佛，都去念佛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尽量那个念什么Om Mani Padme Hum，什么按那念个念减一句，然后被人家纠正出来说，哎，念丢去了，应该怎么念才对？哎，然后那个医生就。晚上12点就告说病危了，那2、3点就离开了。他前个晚上还会有说有笑，那他就这么自在，哎，他是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，然后他说他不急救，什么都不要，不急救，哎，啊，不急救，那他要进入加护病房的时候，啊，他就说跟医生讲，我是没要急救，我是没要急救，我说。够好笑，他一直讲不急救，那我哥哥就跟医生讲说不急救，医生就一种怀疑说，哎，他还很清楚，你随时去问他任何事情，他就跟你讲，他说不急救，不急救了，就这样子好了，不，麦哥啊那样啦，麦哥不要那么麻烦，哎，就这样子啊，因为他已经知道说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，哎，可是我们知道能做到也少，知道也要做到，哎，那这里孔子讲的说，哎呀。每一件事呢都要经过这个季文子啊，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经过3次的这样子的考虑以后再说。那孔子听到就说，哎呀，何必三思呢，只要再想一次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子路呢，孔子就会说，哎，你3思4思才做吧，才开始执行，因为子路啊他比较冲动，他想哦想这样做，然后他就去这样子做，哎，跟这个季文子是不一样的典型。好，接下来孔子曰，令吾子邦有道则智，这个也是念成智，智慧的智。邦无道则已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这个念吾子啊，这个人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他是魏国的大夫啊，哎，他的姓是宁，然后名是愚，他的谥文是武，他是春秋时代的魏国大夫，哎，那这个念吾子呢，他邦有道呢，邦有道国家正常的运作的时候，他就大力的为国家赶快，就是做一些需要做的事，哎，所以呢，他有道时候，国政啊修了，就是要修国政啊，然后尽量把国家富强，然后他主要的时候，这里也主要是君，主要是德啦，那无德则反，如果这个国君没有德的话，那这个国家可能是摇摇欲坠的。那这个字念成知，念成字。那念吾子在魏国的时候呢，他当过那个，这个魏国的成功，就是那个他的这个诸侯是成功。然后他在这个成功的时候，他是国家非常安定，然后他就，出其他的才智，然后帮他国家呢治理这个政治非常好。那当这个成功无道的时候呢？他就当这个成功无道的时候，他就装成这种安尼公公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你莫假搞，因为假搞反而该死。 为什么给搞改戏？像那个纣王啊，纣王他那时候啊，他那时候很无道啊，他的哥他的叔叔啊，就是那个比干啊，比干啊就跟他谏言说，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子哦，每天都是安尼一直在不把国家当成是一个重要的事，就整天在吃喝玩乐啊，这样子的话不行。然后这个纣王呢，他本来就不喜欢人家谏言这样子说，然后他就问比干说，听说圣人的心是红的吗？我想要看看。然后他要破那个比干的心呢，他叔叔啊，然后比干就认为说，啊，这个国家没有救了啦，我今世也好了啦，卖看呀，跟那个屈原一样啊，屈原也知道说他楚国一定会灭亡的，他说我先死掉，先去投江卖款，心细又卖款，不要看了以后很伤心了、啊，他这比干也是这样子想法，然后他就比干就这样子被破心肝了。然后这个纣王的哥哥呢，为什么你们一定会说，哎，怎么纣王哥哥没有当王，怎么让这个纣王当王呢？因为纣王他妈妈呢怀有这个微子的时候呢，他那时候只有妃的地位，那等到他升到正宫的时候，当皇后的时候，他说他才升这个纣王、啊、那纣王他很可能太宠了，他就纣王当王的时候，那微子他很聪明，他知道说他弟弟这个王位坐不久的，然后他就跟他起笑啊，起笑就是不懂事情啊，那不敢过问啊呢，啊就讲啊，迄起笑家己给关起来啦。啊，等到那个纣武王呢。去把推翻这个纣王的时候，才把比干呢，他不是比干已经死掉了，然后那时候也封比干，封他的官，然后又把他的坟墓就盖得很庄严，因为比干呢他是一个谏言而死的，就是为了要谏这个跟那个纣王说你不能这样子做，然后才死掉，然后他就把这个微子呢放出来，那微子那时候啊，那个纣王啊他就封这个徒弟啊给这个微子，那微子那时候他就说他不要，他要离开，然后微子后来就去韩国，说韩国呢比日本呢早1000年，韩国是从中国过去啊，这个在尚书里头就有讲了，他比这个日本早1000年过去，他是微子带着1000人过去韩国。哎，那这里讲说这个孔子说宁武子呢，他在国家这个盛世的时候他显得有才智，在国家衰乱的时候，国家衰乱的时候派人较侪啊，就很多啊，像说这个里面啊有9个贪污的话，你一个不贪污你就被人家攻击了或被人家陷害，所以他那时候呢就显得很愚笨，惊啊公公啊那样。那他的才智呢，孔子说他的才智呢人家还赶得上他，那可他的愚笨呢惊啊公公呢人家就学不会了，哪一个人愿意学公公呀？我比你聪明，我比你厉害，我怎么可以比你公公？那孔子说，比公公的那才厉害，那比聪明那时候就该死了，就一定要死啊！他看到国事不对了，就开始就给公公。所以孔子说，他的愚笨呢，却是人家赶不上他的哦。这个是孔子对他的赞美。那这里讲说那个臣子他这样讲，他说邦吉也说邦可以的话，说这个国家安定的话，他当然不用给公公啊，那当国家在动荡不安的话，他就给公公，人家才不会来陷害他，说他这个是人家所不能学的。接下来子曰臣曰归矣归矣，无党之小子，这个无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采之，这个孔子呢在陈国的时候有断粮啊，这个陈国呢是春秋时代就相当于河南省的开封县以东啊，那孔子呢带着学生呢周游列国，孔子出门不是他一个人呢，他是一堆人出门的，孔子学生当孔子的护卫啊，在孟子的那孟子带出门的人更多啊，孟子讲话真的很绝啊， 因为那时候战国时代啊，孟子讲话比孔子就不客气多了。那孔子那时候讲话非常的客气啊。那孔子呢，带着学生周游列国的第二次呢，到了陈国的时候，那这个鲁季康子呢，就招这个冉求啦。那孔子因为叹而归之啊，因为他周游列国没有人用他啊，孔子就想要啊，回去。回到哪里？回到他这个鲁国，他用鲁国那些小子的，用子学生啊，古代的老师啊，去把学生当成他的儿子啊，所以称小子，我那小子，就当成他自己的儿女啊呢。他说小子啊，狂简的用这一些小子，他呢志气很大，他志气很大，他很有很大的抱负，他想要做什么？可是呢，你志气很大呢，啊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从这个地方要去学啊，你不去学，你会去做事吗？不可能啊。所以那时候孔子的周游列国呢，他就感觉到说，哎呀，周游列国已经行不通了，倒不如回家去，回到鲁国教我们那一些学生啊，那些学生在等我，我倒不如回到鲁国教我那一些学生啊。那我那些学生呢，有的是很狂的，用他很进取心很大，很进取于大道而不拘其政，然后他想要去做大事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做。哦，想要做大事就能去做吗？你不去学会做吗？不可能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生出来要去读书，然后去学种种东西，才有知识，还有这些常识，才有这些能力，才有能去做这些事，都要去学来的啊。那孔子认为说，哇，我周游列国不行了，我看我还是回家就是去教我们那一些学生。那这狂简，这些狂简呢，这些人也是有用的，有为的人哦。他有为人，但他因为他有物为高远，他的理想是很高远，他没办法去做到，主要是要人家去教他。那教他呢，所以啊，这有所言或不负所实，这一些理想很高可是做不到人，主要是没有学，他有学的话他就有办法去做。所以孔子他就这样子讲，他说毁然成章，说这些小子呢，我要去教他呢，他就有将来有可观哦，将来有这个文采的样子，有好的内涵哦，有好的这一些人才哦。所以孔子呢他就想说，哎呀，只是他不知所裁，裁也是像说我们裁缝衣服啊，我们一块布啊，要裁缝衣服是不是要剪，然后剪好的要需要的留下来，不需要就丢掉了，是不是？那个裁剪就是我跟我们修行一样的，好的习惯留着，不好的习惯就去除了，这个是裁剪的这个过程啊。哎，那这个是用裁，是用那个做衣服来比喻的，裁剪让它好的留着，不好的就去了。那你把它做成才做成 一件衣服啊，你总不能整块布都不裁会做衣服吗？不可能啊，一定要经过裁剪啊。哎，那裁剪它是说裁之是采是度量，量多少我能怎样去剪，然后治理怎么去把它弄到好，然后矫正不对的把它修正过来。然后这里讲说无党之小子的，这里在讲说我们那些狂简的这些学生啊，我去教他，他们就有很可观。为什么孔子要这样讲？因为孔子他认为说周游列国不行了，那已经快要70岁了，孔子快被这个《礼记》有讲，他还不到80岁，70几岁就过世。上次有讲他过世的事吧？他过世的事很好玩。但《礼记》讲说，他人家拐杖是拿在前面，他拐杖是拿在后面，然后就这样子走，然后梦见说他死掉了。那子贡来的时候，就跟子贡说：“哎，子贡，我正想要跟你讲哦，梦见我死掉啊，我的棺材呢，放在那个这个大堂里，这个就是房子的中间哦，哈。”哎，那就开始他有预兆要死掉。这个在佛经里头也讲说，有人啊，他是无疾而终啊，没有生病就死掉了。孔子就类似这样子。然后讲完以后，啊，我要去睡觉，哎，就要睡了几天的戏体啊。他死得也很可爱。这有修人就是这样子啊。哎，啊，孔子呢，他因为 他因为见到这个道不能行了，所以很感叹的说：“哎呀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讲归于归于归于龙啊，邓来去，邓来去呀，哈，归于归于龙，邓来去。”然后感叹说：“哎呀，我们那个鲁国那一些弟子啊，正需要我去裁剪，说正需要我去教他，他们将来会成一个很有气候的人，哎，然后可以传到后世，这些都是孔子的学生。等到孔子死掉以后，然后他才把他结集起来，跟佛经一样，佛经也是。”那个世尊往生的时候，那一些罗汉才把佛经所那个释迦佛所讲的这一些话，然后再把它结集起来。那结集起来，这一些结集都是阿罗汉，有正果的阿罗汉，他才可以啊。那孔子他不是，他的学生啊，而学生的学生就把老师啊跟师公以前所讲的话，就把它记录起来，然后成了现在我们所读的这些《论语》，就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。论语所讲的真的是孔子所说的话，不是虚幻的，不是，句句都是非常实在的。那论语所说的多是呢，可以让我们做典范，可以成圣成贤的这一种学习的一个重要的方式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伯夷，孰岂不念旧恶，焉用昔？这个昔呢，跟这个昔是同样的，就相当于少了，稀少了，旧了，稀少了。那伯夷叔齐呢？这个叔齐呢？这两个兄弟呢？他是商朝的孤独君的这个两个儿子，他是贤人呐、啊。那《史记》有记载，这个列传有讲这个孤独君呐、啊，这孤独呢？那孤独了、啊，孤独他是一个国名了、啊，孤独了变成孤独长老了，我已经太心醉呀，跑去孤独长老去了。孤竹金呐、啊，他是国民呐、啊，他这个城呢，在金的现在的河北省的卢龙县的南这个南方啊。那这个周武王呢，灭纣的那两个，这个伯夷跟叔齐啊，伯是哥哥，叔呢是弟弟啊。伯夷叔齐呢，这个两个人呢，就在这个纣王啊要去就是要出兵要去打纣王的时候。他、啊、这两个人呢，就在这个金队面前说：“哎，不可以，你那个陈华金啊，陈这个陈子华那个华这个金啊是，所以他就叫他说不可以不可以，这个陈子啊，陈子就是在讲这个纣王啊，纣王他那时候他是金啊那个周对纣王是金啊纣武王呢他是陈子啊，然后他出兵要去革命的话。”那这两个，这个伯夷跟叔齐啊，他们，叔齐他们两个就在这个军队的前面说：“哎，不可以，你这样子无礼。”他为什么很重视这个礼节？因为那时候纣王呢、啊，他那周这个武王呢、啊，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王，那你做一个挥礼的这个动作给百姓看，对吧？百姓会写你这个样子过来。后来他就去。革命这个纣王以后，他就写了一个昭告，就告诉百姓啊，说我这样子做是不得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纣王啊，他内带百姓，我为了要救百姓才去革命的，才出革命的，不是我愿意去占他这个位置的。啊，那个这个伯夷跟叔齐呢，他就是在那个军队前面呢、啊，就给他阻止说不可以出兵。那个姜太公呢，他就看到，哎，这两个圣人哦，你们有人不认识这个伯夷叔齐啊，他怕他就把这个伯夷叔齐杀了，他就说，哎，这两个圣人哦，然后我们军队不可以踏进他，就是绕道而行。那绕道而行的时候，那个伯夷跟叔齐就感觉说很丢脸，我还吃这个周朝的周武王的天下的粟啊，用夹银的币啊，干嘛很丢脸，然后。他就呢隐居在这个首阳山呐、啊，然后采这个蕨而死，后来就饿死在这个首阳山了、啊。那他不念旧恶呢？恶呢就是思念了、啊，思念恶。为什么他不念恶呢？因为这个人很善良，人家对他不好，他不会去记恨在内心里头。有人对我不好，我会纪念在里面呢，他不会。他说不夙愿了、啊，不会说你。曾经对我不好，我还气你，不会，他也不会去报复你。那所以呢，怨恨他的人就很少，因为他不跟人家结怨，所以怨恨他的人就非常少。这个 伯夷叔齐呢，他这个两个人呢，在这个臣子他这样讲，他说不念旧日，孔子说他是轻之量，他人很清高，他不这样子说哦啊，你是成华君，这样是对，他认为不对，这样不行，所以他就判他说轻是甚则轻啊，孔子是哎甚之时嘛，爱甚之轻也。那这个孔子这里讲说，这个二子呢，就是那个伯夷叔齐这两个人的心呢，除非呢，非是夫子呢孰能知的，除非是孔子这些有修的人呢才能知道他们的心量。所以伯夷跟叔齐这两个人呢，他不是普通的人啊，所以他也人家对他不好他也不会记恨，他因为他不会记恨，所以他就不会跟人家结冤仇，会结冤仇是你对我不好，我下次要报复你，哇，他冤冤相报啊，你对我不好就算了吧，那我们就没有这个冤仇可以报了。哎，好，接下来说，哎，子曰：“未孰孰谓未生高子，或其奚焉？岂诸麒麟而已之？”这里孔子说，未生高啊，这个人并不直啊，直的用不老实啊，低了不低了，不低的弯弯翘翘的。弯弯翘翘不老实啊。那魏申高呢是他的户姓，他有我刚才讲说司马啦，这个是双姓啊，这也是魏申也是双姓啊，他的高是他的名字，他是春秋呢鲁国人啊。那有人就说魏申高这个人很老实啊，那孔子就说哎，他哪有老实，他说啊，有一次啊有人跟他借说哎，你们家有没有醋，说你等一下你等一下，他说从后面巷子然后跑出去跟别人家借哎，恁家有醋不啊，醋，然后醋给我，说啊醋给你，那对方就跟你说哦谢谢谢谢谢谢，听懂我的意思吧，意思说那个东西不是你的，你去跟人家要来的，然后你来让人家说你谢谢，那种卖恩啊，卖恩啊，卖恩你知道吧，我把了恩惠就卖给你，像是卖恩的一个故事一个事情给你听哦。以前我在开花店的时候，那有一个年轻人买一个捧花，那年轻人就先借我介绍，我是某某那个交通大队的队长，好啊，你有什么问题来找我，你来卖恩啊，我一听到就知道你来卖恩了，我就跟他讲说红灯停下来绿灯才走，我有什么事要找你，那个人嘿嘿嘿就走了，听懂我的意思吧，我们规矩的人红灯停下来啊，那绿灯才走啊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巴结你，要去贿赂你啊，你为什么要来卖我恩，你来卖我恩连机会都没有的，因为我们就是规矩在走路了啊，是不是，所以我就跟他讲红灯停下来绿灯才走，我要去找你做什么，那个花钱多少一毛也不少，就是没要较俗，你这个一点点职位你就开始要卖恩了，这个心不值啊，听懂吗，这里在讲的不值，这里在讲说卫生高啊，他没有醋，稀就是醋了，他有或企业有人该偷醋，这是给他要醋，古代人啊不像现在说 7-24 小时在卖东西，没有，就是自己做，不然人家说集市的就一个月有一次或两次有人来这里互相换东西啊，春秋时代是用这个方式集市的啊，集市我们现在好像没有，乡下还有，乡下一个月来一次来这里卖东西，那我们需要东西就去买那些东西啊，台北没有啦，那古代人是真的是他是用这样子的，那他刚好在煮菜煮到一半，哇糟糕没有醋，那就跟那卫生高说哎，恁家有醋不，他说你等一下等一下，就从后面的巷子跑去跟隔壁人借说哎，醋几下来以后啊，然后他去给那个人啊，那个人啊谢谢谢谢，感恩你感恩你，你醋给我，那醋不是他的啊，是不是，不是他的啊，是他去跟别人家要的，然后他就如果是我是不会的，像有人家送我东西我去转送给别人，我就会跟别人讲说这个某个人送我的， 我用不完哦，麻烦你帮我用。哎，这个就是值的，因为那个不是我的东西，是人家给我的啊，人家给我就变成我的啊，我就转送给你，我还转送了，也转送了说，为什么？那真的不是我的啊。那有时候你转送的好听吗？转送怎么不好听？那我们本来就是做事情就老实啊，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啊，啊你不是我的，你为什么要说你的？一开始就不老实，久了以后你就会常常说不老实的话，这是一个习惯性。你一开始你就是这样说啊，久了它就变成这样子。哎，所以我们还是要，这里在讲的就是卫生膏啊。孔子说他不直，不直的他不老实，弯弯曲曲的。那这个有一种卖恩的这种心态在里面。卖恩知道吧？卖你的卖啊，卖恩啊，卖恩情啊，哎呀，卖恩情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